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有机会在港父堂跟大家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真理啊。刚才谢谢主席替我们念出来了那段有些弟兄姊妹也蛮熟悉的一个经文，是吧？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那么我们也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今天我们看两段的圣经啊，马太福音是我们最先要看的，但是我们要花点时间呢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的。所以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话呢，我请你呢跟我一起来打开圣经一起看着，大概应该就说比较好了，好吗？好，刚才念的时候我相信有一节圣经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喜欢，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就给你们安息啊。这个是对很多的弟兄姊妹信徒非常大的安慰跟鼓励啊。弟兄姊妹啊，很多时候就了解这个经文说，你当你有劳苦担重担的时候，你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你的神的面前，把你的重担交给他，然后他就替你担负，然后你就轻松了，对不对？因为有这个理解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也熟悉的，有人曾经写了一篇短的文章的名称叫做《足印》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他在做梦的时候回顾他的人生，在沙滩上看到的人生就好像一条长长的一个足印一直走过来，一直走过来。然后他也发觉，当他信了耶稣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脚印旁边多了一箱就是主耶稣上帝跟他一起走的同行的两箱的足印。然后，但是他突然间发觉一个不对头因为他留意他的人生最痛苦的日子，最难过的日子的时候，竟然有一箱消失了，只剩下一箱。他心里面就好不舒服，就跟上帝说，跟神说，神啊，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走开，剩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继续走下去呢？然后他就听见主耶稣跟他说，不是的，你看清楚，当你人生最困难、最痛苦、最压力最大、受不了的时候，剩下了一箱足印，不是你的，是我的。我背着你过了这段日子，你还不知道吗？这个文章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对不对？今天我们就要回到这段圣经里面，看看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不是这个意思吗？等一下我讲完了以后，我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个不是错的，刚才我们所知道，但是可能要更深刻一点主耶稣要说的话。好，我们今天来做一点功课好吗？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如果你看圣经四福音，就是说记载耶稣的人生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四个福音。刚才我们念的是马太福音，那么当然每一个福音呢都有它的角度，而有它的记载了不同的事情那么马太福音记载了这段圣经里面呢，就谈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但是呢，你看上去，我们刚才从25节开始看的，25节以前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跟25节，主要25节里面呢就出现了一句话，说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那这些事情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要像婴孩就显出来。26节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对不对？然后讲了这句话以后，就讲到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看这段圣经时没有特别留意这段圣经向下要讲什么。最气人他的就是28节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但是耶稣究竟在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底下讲这几句很有安慰的说话呢？如果你比较用心的翻查一下圣经， 我们告诉你，原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就说到这段圣经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段圣经好吗？刚才我们说我们今天看了两段圣经，我们看了大概，等一下我们再回头看马太福音这段，但是我们先要找个教导，然后我们先要去路加福音第十章好吗？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为什么我说很重要呢？因为如果我念几句话你就觉得哎，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几句话。因为路加福音第十章你看二十一节，正当那时，找到了哈，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这次是你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子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对不对？这是刚才我们马太福音的那几句话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两处的记载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发生的事情。不过马太福音呢就继续记载下去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但是这没有记载他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路加福音呢反而就记载了他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们把两段圣经把它合并起来，那个图画那个故事就完整了，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我们问耶稣为什么要讲刚才我们说马太福音这段话，原来真的有意思的。耶稣说那个时候，路加福音说有一个字记载耶稣，马太福音没有说的二十一节，就是说耶稣是什么时候讲这段话呢？当时候耶稣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二十一节说那个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非常的欢乐。欢乐这个字这个字呢希腊语呢是阿格里阿欧，这个字呢阿格里阿欧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一次，而且这个字呢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表达，非常兴奋，甚至你可以说兴奋到一个地步，人兴奋到跳起来那种这种状态的叫做阿格里阿欧。那么这个字耶稣为什么那么兴奋，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耶稣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有时候受各方面的困难，不是他的困难，就是人对他的反对啊，他的门徒也是不明白他的讲话，所以呢有时候耶稣呢也不是很多时候很快乐的压力好大，因为觉得很难过，为了世人的罪他很难过。很少很少记载耶稣很快乐的，而且这句话我们大概够胆可以说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最快乐的就是这个时间。好，那么这个就明显了。那么耶稣第一我们问为什么那么快乐，为什么那么兴奋，令他兴奋的原因是什么？而且他不单兴奋，而且他还讲一句更重要的话，他说当兴奋的时候就对神他的天父说，父啊，是的，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哇，不得了啊，他说这个就是神的美意，这是神本来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孩子啊，最明白父亲的说，哎呀，老爸，如果你问我他最喜欢是什么，我告诉你其他人还不知道，所以这个秘密啊，对不对？我们要知道上帝这美意的话，就是在这里耶稣说，我告诉你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不糟糕了，本是如此，如此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再追上去好吗？做一点功课再追上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令耶稣那么兴奋，然后兴奋到一个地步说就是了，神本来最喜欢看到的情况美意就是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我们就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节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刚才我们说是二十一节开始讲这个话嘛，感觉着这个以前就是发生了第十章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这最初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发觉有点不对头，为什么是这个事情？好，我们先看什么事情好吗？原来呢，这里记载耶稣一件事情，就记载耶稣差遣70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去周围的乡村里面做布道啊，宣教的工作。这个本来也没有什么，不过如果我们留意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发觉这个布道的运动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的宣教行动。你说你这样说是不是太夸张了吗？不是，我给你看看几句话好吧。在这个差遣礼里面啊，耶稣就说你们出去吧，你们70个人，我们可以想象70个人就聚在一起了，然后听耶稣讲一段话，然后他们就出去不同的乡村里面传道了，是吧？那么耶稣讲什么呢？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呢？首先人不够，因为那个时候要信的人很多，所以第二节说，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耶稣说你们70个人还是不够了，不过算了啊，现在人不够，但是你们先去吧啊。所以呢是比较有这个紧急性，但是人手还不够，人手不够不是不但是这样，是时间也不够，准备不足。为什么呢？他们说，耶稣跟着说了啊，你们去吧啊。第四节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子，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为什么那么奇怪这个态度啊？什么不理不理不理就去了为什么这样啊？连钱都不带啊？我看最主要的，第一，他们这批人大概钱不多，对不对 啊？第二，他们时间也不够，说哎呀不要等了不要等了，你筹了什么啊？筹款啊什么的，搞了一年半载啊，才去的话太迟了，时间不够了啊，需要信主的人很多，所以出去吧啊。你是不是现在你预备不好吗？不要紧了，去了啊。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有人给你吃的你就吃，没有给你吃的对不起了，你就饿了一天啊。就是耶稣这个意思啊。你看第七节里面是，你去了一个地方一个家啊，问他们的安，如果他们有供应给你的你就吃吧啊，就是说你根本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所以经济上没有把握，时间上很紧逼，人力啊不足，而且那些人呢、而是也没有什么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批人传了福音以后，我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十七节这样出去回来的时候呢，70个人非常的欢喜，说主啊，就是你的名的缘故，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然后他说我们非常的一个宣教的工作超乎我们意料之外，非常的成功。然后圣经就是说耶稣瞪了那个时候就欢乐感动，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明了哈，整个故事就是这样的连接下去的。那么但是如果你继续看耶稣所说的美意是什么，如果你表面的去理解就说啊，很简单，我明白了，耶稣觉得那个宣教行动非常的成功，所以说非常的兴奋。我看不是。第一，耶稣也不是第一次看到那么人信主，对不对？几千人啊，听他讲道对他来说也没算什么，所以那个70个人回来这个报告不急得他那么的兴奋。而且我们要理解耶稣讲了这句话，说主啊，天地的主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个美意继续耶稣说了一句解释啊，就是那个美意是什么，刚才那句话很重要啊，上帝的美意是前面所说的，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传起来，像婴孩反而显出来，这个才是上帝的美意，不是成功的美意。上帝不是说成功了好这样，不是，反而耶稣说那些本来应该很聪明通达，就是就有资格就有条件的人，反而做不到婴孩所做的事情。那么坦白说，耶稣说话也蛮睿智的啊。婴孩是指哪批人啊？就是哪70个人，对不对？那70人就是坦白说，那些70个人就是 婴孩什么意思啊？婴孩是什么？就没有什么装备，有什么教育，什么都不懂，怎么样？比较软弱的那些人。所以在耶稣的表达当中，那七十个人事实上不单单外在的条件不够，他内在的条件不够，否则耶稣就不用婴孩这样的字来描述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说，如果从人才来说，他们有没有钱，有没有能力，对不对啊？他们很脆弱啊啊！还有一个难处啊，我还没有讲完。你看下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去的地方，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的困难。不单单你们没有条件成功，而且你们去的地方，耶稣说什么？你看第十三节，十三节里面说，你去的城市就是。”按照这里记载呢，就是加利利海附近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加利利跟那个比利亚的那个区域，就是犹太约旦河北跟东面的一些地方啊。那个地方呢，他说有几个城，他说了啊，哥拉信哦，你有祸了；拔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如果行了最外邦，比如说推罗斯顿的地方所行的东西啊，他们早已经悔改了，但是你们是心很硬啊。跟着他也说，加巴农啊，你有祸了啊！我给你很多的机会，但是你还是不相信。简单来说，那些人去那些地方，就是刚才所指的这个地方，那些人的心很硬啊，对不对？耶稣到一个地步说，那些同样的信息要做的事情，如果去了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城市，他们早已经相信了悔改了。他们，你担心你们去了那个地方，糟糕了，那些人心很硬，一直不抗拒。所以那批人不单单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去的地方也是非常的难，很信仰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我们说是很危险的地方。哇，越讲越严重了。不单单为什么危险？因为那个地方当时候的管理的王，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希律安提珀Herod Antipas 啊，那个分封王呢是很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他来真的啊，使徒约翰对他有所批评，他就把他的头斩下去了啊。那个人很厉害的，所以这个王啊，肯定对基督教没有好感，这基督徒更加没有好感。而且耶稣还用了一个很要命的淫雄奇，大家可能听过，但是没有想象，就是这个情况里面讲的，就是第三节嘛。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去，如同什么羊羔进入狼群。”哇，你想象是什么样子？他不是狼群进入羊群哦，羊进了羊群就好了哈，要一个大一个了是吧？啊，他是羊进入狼群，死定了，对不对？有时候我觉得耶稣也蛮厉害的，我也没有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差遣礼，对不对？你们来啦，然后说你们不行，好像婴孩一样，有没有训练？有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给你们，时间也不够，对不对？去吧。去那个地方，那些人不听你们讲的，而且你们去好像羊进了狼群一样，死定了。我想象我是那个七十个人来听这个差遣礼，讲完了以后，我去怎么去啊？我死定了，对不对？你明白那个当时那个感觉吗？然后他们说好，我们就去吧啊，什么把握都没有了，死定了。这次哎，回来的时候竟然很开心的。欢欢喜喜的，圣经说，告诉耶稣说，就是你的名的缘故，鬼也怕了我们，不可能事情发生了。然后耶稣就欢乐，所以耶稣的欢乐不是成功，耶稣的欢乐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说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上帝的美意就是在一些婴孩，就是没有条件、没有条件的人、没有条件的机会的当中，竟然发生了神迹。他的能力成就了那些聪明通达人，聪明通达就是那些最有办法的人，最有办法的人也没办法的时候，就是上帝要特意要在那些什么方法都没有的人身上，软弱的好像婴孩人身上， 成就了那些最有方法的人也没办法成就的。耶稣就宽了说，这个就是神的美意。你开始明白耶稣的意思了吗？一个很深一道深一个层次的意思。你说真的吗？为什么神有这么大的颠覆性啊？要搞这样的情况，好好的他不给啊，反而在那些最软弱的人身上成就了一些最伟大不可能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无能者的大能，是很矛盾的话，没有无能者什么方法都没有。但是在基督宗教的信仰的经验里面，恰恰就是一种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软弱的变为刚强，软弱的无能者啊，成就了大能。你说这个是上帝的美意吗？如果我按照圣经直接的解释说，是啊，上帝就是喜欢这样做。你说这里这样说的有没有其他的根据？有很多的。你看旧约圣经，看其他地方，上帝真家伙是这样来做的吗？你还记得摩西？你还记得以利亚吗？如果你看旧约圣经，你看见上帝这样的风格是真的是这样做的。摩西，那我们看看摩西，大家比较熟悉了吧？旧约的摩西，民族的英雄，把以色列人拯救啊，从这埃及回奴之地拯救出来，对不对？哇，这个是民族的英雄。你看摩西的生平，摩西分了三个时代，对吧？啊，40岁，啊，从40岁以前，摩西是从公主抱回王宫养大的那个王子，对不对？是埃及的王子。然后40岁，他尝试搞革命啊，希望把他的同胞啊释放出来的时候失败了啊，逃亡了去了啊这旷野，对吧？投靠了啊他的亲戚，好吧，他的岳父。然后这个什么干啊？干什么？什么都没有干，就看羊，对不对？一直看到80岁，到了80岁的时候，在山上，上帝在荆棘当中向他显现，呼叫他说：“摩西，你要回到埃及，把我的选民，把我的人民从埃及地的回奴之地拯救出来。”你看这个历史啊，就明白了，为什么神就这样做了。真的奇怪，我看摩西自己也不理解。所以你看到80岁，上帝呼召摩西去的时候，你看嘛，出埃及记里面记载摩西不想去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摩西，我也不想去。摩西的心里面想什么？摩西的心里面肯定是想说，上帝啊，你现在才来找我，太迟了吧，我80岁老头了吧，我40岁的时候年轻力壮，在埃及的地方我当王子，我打仗，我号召，我打仗的时候我最有魄力，对不对？在朝中我的人脉最好，对不对？论条件最适合是革命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不就搞革命了吗？你又不给我搞，你搞了就失败。现在40年了，我每天向山看羊，什么功力都给你废了，是吧？我80岁了，现在他来找我，你明白意思吗？所以你看摩西回应不太好看啊，对上帝说，不是我啊，我不行啊。不但不是谦卑啊，他心里不服啊，最好的时候都不找我，搞了40年以后，现在我这个老头搞什么，还让我去做民族英雄，你开玩笑啊。哎，上帝就是这样说，对不对啊？所以不要以为你80岁，我没有什么可以做了啊。摩西80岁才开始，是吧？啊，所以我们人生啊，不要这样轻看，有神的人生是另外一种的人生。啊，这我们不说。你看，上帝是真的有这样的风格的，对不对？最好的时候，最聪明通达的时候，他没用他，反而是他婴孩的时候，什么力量都没有了。哎，上帝说来了，现在就来了。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偏偏上帝有这样的颠覆性，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等我们最弱的时候？或者我们用换一个角度来问，为什么上帝偏偏在我们人生最好的时候啊，没有什么用我们，反而在我们人生突然间发生了好大的冲突，好大的挫折，好大的软弱的时候，究竟他在干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上帝真的希望这样的话，喜欢这样的话，用耶稣自己所说的话，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我们真的要问，为什么上帝要这样？为什么上帝要那七十个好像干什么都干不成的人身上要成就那些最有办法的人也干不出来的事情？我说上帝不是要跟人开玩笑，上帝要人学到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那些聪明通达人，不是他骄傲，他不是骄傲，但是那聪明通达人用他的理性用他的推理也想不通的，只要经验过的人才能够理解的，就是他人每个人都有他的献祭。当人掉到人生的深谷在最低点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人不碰到一些他没有办法碰见的困难，他是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的能力的限制在哪里。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能力的限制，也没有这个空间打开让神的大能显出来，对不对？有些弟兄姐妹也可以告诉我你的故事，我也可以告诉你的故事，就是这样。坦白说，有时候你说我依靠神，是神的恩典，我才可以做成这个工作。你问我，我不是说你虚伪，但是有时候我真的，如果我很坦白的说，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讲什么。譬如说，我教了书教了几十年，我写了文章，我讲什么讲讲座啊，讲课啊，也算是不错了吧。啊，然后明天我要讲课，我说天父啊，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懂得怎么讲。讲笑了，坦白说，对不对？没有天赋，没有神，你可以讲了，对不对？那么积了那么多年的经验，那么成功，你做了生意那么多年，经过了无数几十次困难，你都可以度过。然后说，哇，如果不是你，我真的没办法度过。你不是真的理解你自己讲什么。坦白说，以你这样的经验，没有上帝，你也可以过去啊。那么你那么经验那么厉害的人怎么不能过去？所以对不起，有时候上帝真的让我们一家伙栽在下面，栽到的地步，你知道凭你真正的所有的力量都没办法过去了，死定了，没办法了。然后在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你需要神，就是在那个时候你才发觉原来神是那么真实。你明白那条路吗？就是这个过程，这个才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一个人的高峰和他的低谷究竟是什么呢？我相信的分别不是说你能够成就的东西是什么，而是在那个时候你对神的理解是不是真正的那么的深刻。有时候恰恰反而就是在我们人生最弱的时候，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发觉原来我们的信仰是那么的真实。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碰见困难的时候，神不是立刻就跳出来替我们解决，不是他残忍，不是他不听，但是他要你走一段路，看看你自己可以到什么地步，然后他才出手。你就知道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对神也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个才是耶稣要差遣七十个人出去的一个原因，也是神的美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为什么神要我们碰见这样困难的时刻，我们自己也没办法解决的呢？ 他要我们理解一个事实，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我们。然后他来了，在亚伦的生命当中出现了，出了以后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对神说，主啊，如果不是你，不是你的大能，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了。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发觉你已经有新的一个新的对上帝的认识，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坦白说，上帝又替你跟我解决问题容易的多，但是他不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过去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可以有新的体会，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取代的。我曾经在你们当中也谈过一个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啊，这是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我回到香港啊的时候啊，好几年前了哈，有机会跟一个妈妈谈话哈。那个妈妈有一个小学快要毕业的有个男孩啊，你知道香港的那个教育好紧张啊，当妈妈的、爸爸的好辛苦啊，那个妈妈也很辛苦，她外面要工作，回家还要煮菜，然后呢做完了啊，然后呢就还要看看孩子们的那个功课是怎样。那孩子也算是非常乖了啊，一吃完了晚饭差不多已经九点多了啊，那么就立刻就要继续做他的功课啊。那个妈妈觉得心里面安慰啊，到了十一点多看那个孩子还在做啊，已经一个很瞌睡了啊，没有精神，妈妈心很痛啊，就走过去问孩子说，孩子啊，明天要教什么东西啊？他说要教十条数学啊，哇，你做了现在到了现在做了几条啊？他做了五条，哎呀，糟糕了，差不多十二点了，还有五条。那妈妈说，这样吧，我陪着你，孩子啊，你继续做下去啊，你做了几点钟，我得坐下来陪你几点钟啊。然后妈妈说，哎，还可以替你做点小吃，对不对啊？夜宵啊，然后妈妈陪着你。然后那个孩子就抬起头望着妈妈啊，说，妈妈，你懂得哪五条吗？妈妈说，当然懂啦，妈妈以前是学这个啊，你替我做。妈妈说，不行啊，我陪你啊，我支持你啊，我现在就去弄啊夜宵。我还记得那个小朋友就发脾气了，我不要你的夜宵啊，你替我做了五条，你有睡觉我有睡觉多好。哇，那很聪明啊，是吧？我说没办法，你明白我讲这个事情，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得了很大的启发。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五条妈妈替他做，真的十分钟就干好了，大家可以睡觉好多了，对不对？但是妈妈不能啊，不能不是妈妈做不来，是因为这五条不是这个孩子自己要经过的，没有人可以代替他。有时候我们的人生的难处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上帝要你，要为你解决问题容易啊，他要你找个工作，替你找个工作容易啊，为什么继续找不到呢？就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你看到自己的真相，也看到上帝的真相，然后经过了这个以后，你的生命有一个不同的体会，不同的生命的力量出来，必须要你经过这样的一个难处，你明白意思吗？这个分别就是在这里，上帝不能带你做啊，你生命力上帝不能带你做啊，他可以拿开东西，所以有时他都不拿开，就是让你经历这个水涨起来的时候，过了以后好像那个船一样，好像河一样，你的生命又跟以前不同了，以前过不来的，你现在可以再过去，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这个才是上帝的美意，弟兄姐妹。好，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我们再回头看刚才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哪几节圣经，刚才我没有继续讲下去，因为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现在我才跟你说。刚才不是说很多弟兄姊妹对这句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 那么你们把你的重担交给我，我们的主说我就替你背起来，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轻省了，是不是？不是，我教了神学那么多年，那么简单的答案的话我不问你的。你来看圣经，你来看圣经上面耶稣说什么啊？我不是搞什么啊意外的惊讶给你，但是你看耶稣说什么，28节，你把你的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然后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说什么？你们什么？你们要看圣经担负我的轭。上帝不是说让我来背你的轭吗？你看错了，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耶稣说你背我的轭啊。你说好了，耶稣的轭我也要背的啊。大概耶稣说他的轭我背吧。耶稣的轭容不容易背啊？不容易，当然不容易了。他背背十字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件经文的理解也要转了一点了。耶稣说你来我这里，然后你来背我的轭。你说哇，如果是这样的话，糟糕了，这句话怎么可以成为安慰了，对不对？越来越沉重，对不对啊？还有背耶稣的轭，现在你我拿了我的重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背我背，还要我替你背，你怎么搞的呢？那么但是你说，我知道是弟兄姊妹心里面不服的，你还是说我的担子轻省啊，对不对？为什么担子可以轻省？那么矛盾吗？我们背耶稣的轭，不是他上帝背我们的轭，我们还可以轻省吗？最关键在哪里你知道吗？关键就是看谁来背这个轭，背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我看大家跟我一样也有这个经验，我也很喜欢看奥运啊。我们2008年我们北京奥运，跟着我们有2次的奥运，我都喜欢看啊。其中有个项目，有一项目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举重啊，知道吧？还有举重这个呢，哇，好厉害的！我觉得这很神奇啊。你看那个人走出来，放在那里那个东西，哇，大得不得了，对不对？两个大铁啊，中间那个杆啊，然后我就这个人可以拿得起来。真家伙可以拿起来，对吧？那个杆也弯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很神奇，然后就举起来，我觉得哇，这个力度最爆发的一个点啊。那么这个我这个印象很深啊，我还记得呢，我第一次去跟人家去一个健身房啊，也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举重的一些东西，那个很小型的啦啊，薄薄的，我觉得薄薄的我还可以吧。就过去看看有多重，一拿，哇，连拿都拿不起来，那么小的已经拿不起来了，用尽力也连离开地面一点点都拿不起来。我突然间发觉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看谁来拿的分别。对于那些选手，那些在奥运的选手，看着这个东西啊，好容易啊，单手呼就拿起来，对不对？我呢，这个温伟啊，不行啊，两手哇拿不起来。分别不是这个重担，分别是谁来拿，那个人拿有没有这个力量去拿。上帝有训练的，不是改变这个重担，要训练是我们可以拿得起来。重担是重的，但是对于那些经过困难力量，然后也有过去一波一波的训练的人，属灵生命有这样的成熟的人，那个重担就不成为重担，你明白意思吗？所以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不是他那个担子本身是轻省的，但是对于那些愿意来到神面前，经历过神的力量，也经历过原来凭自己力量做不来，然后看到经历过神的大能的人，他就可以经过他本来不能够担得起来的重担。所以重担变得轻是人的问题，不是那个重担的问题。你看到吗？人生当中有些人跟你同样的重担，但是他仍然可以喜乐， 仍然更可以把它成为见证，帮助其他人。为什么到你的身上的时候把你打垮？分别就是你跟他的分别，不是那个重担。你不要怪神说为什么有这个重担，重担总是有的，哪里人生没有重担，弟兄姐妹，对不对？今天没有明天有，现在我们需要的神的美意是要让我们透过我们的软弱经历上帝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越过的时候，重担变得越来越轻省。虽然那个人重担还不是简单的重担，但是对我们经过了上帝这样的训练的恩典的人就越来越轻松。所以如果你问我，刚才我说那个竹印的那个故事啊，不是错，有时候真的在人生最困难的路上面是上帝要背着我们过去，但是更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回顾的时候，当我信了主以后也是两双的足印啊，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还是两双。神有时候没有替我们背上去，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你的足印从本来很沉重的变成了轻省，好像小孩子婴孩的足印，诶，为什么变成那么小啊？因为他你仍然要走你的路，不过沉重的路变得轻省，因为你拉着上帝的手，上帝给你有拖着，但是不替你全做了，就让你过去。为什么？让你过了以后放下来的时候，你走得越来越有力量。这个才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像我在这里最后所写的，不要忘记人生总有重担，不过困难是一个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神能力跟真实奇妙的机会。我们有软弱，但是软弱可以成为我们有能力的祝福的契机。人生总有重担，但是重担是我们发掘上帝恩典的机会，这个才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主说，主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能不能够有这个勇气，在你困难的人生的最低点的时候祷告，甚至可能是带着眼泪对主说，主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让我就看看我依靠你抓着你的手怎样过这段日子，然后回顾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欢乐的欢呼。好吧，我去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你没有轻易把我们人生的重担挪开，也没有轻易的就是这样的拿我们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就算了，你让我们背着去，但是有你的同行，有你的同在，让我们在背这个重担过去的日子当中就变得轻松。主啊，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经历你更多，我们体验你更多，我们更谦卑的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行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有神迹，仍然可以靠着你过去人没有可能，甚至我们自己也相信不可能在过去的人生的重担，那么我们就知道你是那么的真实，你们仍然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求你这样的训练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